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新。
我是宇恩。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透过良友所制播的善牧良言这节目呢，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品格方面的讯息。那么为什么说是有关于品格方面呢？因为我们基本上手上有一份素材或者一个教材啊，就是有关于品格的操练方面的一系列的。过去我们在善牧良言当中呢，我们就开始已经采用了这个材料，但是我们不是照本宣科，那就没意思了，那等于在上课了。还有一个情况呢，我们在每一个品格探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分两部分或是做两次的节目的播出。那么第一部分呢，我们会比较多一点，会从我们周遭生活当中或者甚至是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找到相关于这个品格的这样一个讯息，那我们做一些交流。另外一回呢，我们就像今天比较多一点是拿这个材料来作为探讨，不是来研读哦，研读就变成在这个上课了。我们是想说透过这些材料呢，我们来分享在实际的信仰生活当中可以运用的。当然也欢迎收音机旁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也一起在这个节目的收听当中呢，可以跟我们有些回应。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预备了一本非常好的书籍，叫做《默想圣经人物》啊。如果你需要的话，也可以来信跟我们索取。当然也欢迎您回应在我们节目当中你的领受。好，今天我们继续要来探讨是关于敏锐啊。讲了那么多，到底我们够敏锐了没有？
还在学习当中。
对神要很敏锐，因为神向我们说话。
嗯，还有对人也要很敏锐。
嗯。因为别人的需要，其实我们做弟兄姐妹的都应该是彼此互相要扶持的嘛，
是，
对不对？那有的时候就是当别人在这个需要的过程当中，我们却反而漠视他或是冷漠的话，那这种情况当中就没有彼此相爱的情况产生了，我们就变成到彼此是各顾各的事了，不符合圣经教导了，
嗯，
那这样对神的话也就不敏锐了。
对，
好，所以我们应该要更多敏锐，好吧？就今天的生活话题当中，我们看到材料里面提醒我们有哪些，然后我们就来应用了。培养敏锐的五个重点，第一个是谈到了密切观察。一个敏锐的一个品格，它至少在听或在看的方面呢，讲到是要敏锐，那讲到观察是有关于看的了。
嗯，有时候我们可能看到有一个人可能叹气呀，或是皱眉头，或者是无精打采的，或者是食欲不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些迹象发现他需要一点关怀了。
嗯，那要看是要看对，有的时候我们看老半天都是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叫什么？
看热闹，
看热闹。所以你发觉一些事情啊，一发生的话，大家围了一堆人在那边看热闹，你就知道这些反而碍事了啊。有些时候就比如说街上发生的车祸，一堆人围在那边看热闹，就这个救护车也进不去了，
嗯
啊，让伤患啊反而受到影响啊。所以要密切的观察是有关于看的方面，
而且不单是观察别人，也要观察自己的态度，自己的行为。那我们也可以从中去调整，说我们怎么样去跟别人去互动，我们的反应到底是怎么样。
嗯，这个很好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去观察都看别人啊，看了老半天就觉得说都是别人的问题，那自己呢要有一个准确的一个位置啊，所以也是看，这也是一种看。好，第二个呢，我们来看到要听，仔细的听，怎么个听法？像收听节目一样听。
我们、
哎、有人真的很用心在写笔记的听、啊、
嗯
啊，但是我们还有一种听，就是听到心里面嘛。
是。
怎么样的听法呢？
我们在听别人说他的状况的时候，我们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以免去造成一些误解啊，或者是发生什么状况。我们要安静的去聆听对方的回答，而且我们要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他需要有人聆听他，然后花时间去听他倾诉。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不能说，哎，我现在有时间，你好好讲，我来慢慢听。这样很没有敏锐的心，因为别人会很不舒服，对不对？
是。
而且在听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第三个提醒我们就是你要去了解，你不是听完以后说好，我知道，先入为主就说啊，你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啊，了解就有点多点是想法了，
要站在对方的立场，
而且要帮助别人去厘清他可能讲的一开始不是这么的具体，那慢慢的在帮助他在一边讲的过程当中还有一边厘清自己真正的想法，然后帮助他可以表达。
这个我有一些经验，你们有这样一个经验吗？就是说在讲的过程当中，因为当别人在听嘛，让我们讲的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些观念被厘清了。
有
啊，好比说，
就是比如说当我对于人生的方向还不是很清楚的时候，那我的先生就也会帮助我，他陪我聊天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单单听我说，他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说我现在可能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那我怎么样去找到真正要做什么呢？就是他透过一些问题，然后让我一边说，一边去重新思考我脑袋里面的这些想法，然后我就好像说着说着，这些想法就越来越清楚了。
原来只是一个想法，后来讲一讲就更条理分明了，然后就觉得可以去做啊，然后不是一个想法而已。
是。
好，就是试着了解。在下面呢就讲到表示同情。了解归了解，你有时候还没有跟他完全的认同啊。
对。
所以第四个提醒我们说，敏锐的一种培养是要表示同情。同情是什么？就是好可怜啊，这样子叫同情吗？
好像有点看热闹，
那好像就是同情心，可是没有真的同理他。
对。
常常我们就说好可怜，他哭我们就跟着哭，哭完以后呢都不理他了。或者说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不是我们敏锐的应该有的一个品格。
那我觉得就是一个陪伴嘛，一开始如果他还没有办法真正的表达，那至少你让他知道你跟他在一起，有人愿意聆听他，等他可以说的时候他就可以跟你说，这样子。
是，而且不要去否定他当下的感受，比如说某件事发生让他真的很难过很感伤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说啊，你不需要伤心啊，反正我们还有怎么样说，或者是至少是我们会用一些话试图让这件事情好像看起来比较光明，比如说可能一个妈妈流产了，那可能有人说至少你还能受孕啊，他试图着把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不错，但是却忽略掉了那个妈妈当下的难过，她是需要被陪伴需要被关心的。
对，一个人家很难过是你轻描淡写好像就要带过去的话，那不是真正具有同情心的，
而且她下次就不想再跟你分享，因为她觉得你不能够真正体会我的感受。
对
对，但是这也是我们需要相对应的，过度的表示同情就一直跟他一起哭，哭到最后两个人都瘫掉了，那也不对啊。你要认同他真的难过，我们也可以陪伴他哭，这有时候是必须的啊。包括我们做男生的有时候也是需要的，为什么？因为真的难过嘛，说男生不能哭哇，那好辛苦啊，压抑在心里面啊，这个是一个压抑的心情。但是当我们在哭泣或者是在难过过程当中要陪伴他走出来，这才是真正同情。我自己最近应该讲前两年吧，因为碰到一些事情，然后有一个单位一个团体，他们就觉得说即使你是牧师我们也需要来多一点关心，我觉得蛮好的啦。刚开始很不舒服，我做牧师我已经都一天到晚在关心别人，还需要你关心我吗？但他很礼貌，他说我们在上一个课，你要不要一起来一起学？我说好吧，那陪你学嘛，我就这个一起跟他互动了一些谈话。然后有一回就是真的很有意思，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特别要谈，因为也不会有刻意的事情一定好像生病的去挂号，但是这个团体就很有意思，就聊天啊，这个礼拜啊或者一个月见一次，这个月或这个礼拜你发生什么事？那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那刚好发生一件事情，我很生气啊，我对一件事情某一件事情我很生气，我就看今天这个礼拜我好头痛，一件事情我很生气，他就那就聊一聊啊，然后越讲越气，他说你真的很生气。我本来因为之前没事嘛，因为不干他的事，然后越讲越气，他说你真的很生气，他说好这样，那他。真的就叫同情的原因，就是他没有说你不要生气，哎，说你是牧师怎么可以那么生气，没有，他就说你真的很生气啊，他说这样，那这样子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啊，他就提醒我，他说你从另外角度啊，甚至叫我换个位置坐，我们坐在椅子上，他说你搬把另外把椅子坐到那边去，然后你回过头来看看你现在坐这个位置啊，当然这不是必须的了，可是因为有个动作嘛，就也稍微做一个角色的转换，然后他说好，你就看看你刚才坐的那个位置上面那个以前的刚才那个你，然后你现在是站在这个位置的你，你看看他，你对他有什么说法没有。我发觉那就是同理啊，同情啊，因为你是站在那个位置去看，而原来我是气是气自己，那我现在知道原来他是要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来看那件事，然后就发觉没那么气了， 因为就发觉有什么好气的，你越讲越火大，原因是因为你还在那个环境里面。可是如果不是他这样一个态度的话，他只是跟我讲说、哎、你不要生气啊，做牧师不可以生气，你想我会不气吗？
越来越生气
我下次不要跟他讲话了，是不是？我找个人来教训我，对我的情绪一点帮助都没有。好，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表示同情不是让他放纵的这个放肆的继续在情感上面，而是让他有一种导引被认同，
好、就是、接纳他的情绪，
对，
有个出口、
这也是培养敏锐方面很重要的一个调试。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但是我们没有去疏导或者去认同它。好，最后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培养敏锐的五个重点，第五个就是除了听、看、了解、去想，然后参与以外，最后他提到要尽力而为。
是，
我们了解他了之后，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知道他的想法，这些我们要怎么帮助他可以解决，找到一个方法来解决问题。
这就像说我参与那个团体，他们真的是尽力而为了。他不是说、哦、知道以后分析完以后，好，这就是你的评估表，然后就叫你回去去想。虽然这也可以啦，因为如果以这个单位来讲，他已经是陪伴我走了嘛，剩下就应该我自己去面对了。可是他们最后会告诉我应该怎么样来一起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尽力而为表示是说，我们不仅仅敏锐观察到以后，还要让对方可以感受到是我们参与在里面。好，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敏锐的是客观的，好像事不关己。好，我们可以很清新的在旁边看着这事情的发展，然后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我觉得那个是有点冷漠了。
嗯，
即使我们很敏锐，但是我们没有积极的参与或者帮助啊，尽力而为的参与在他的生命当中，这也是违背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我们应该更多的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呢提供帮助。好，这是有关于培养敏锐的五个重点，很重要的都是讲到有关于参与或者是积极的来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叫做《倾听》。
的白云，可曾看它悠悠轻？当你凝视夜空闪亮的星星，可曾看它眨眨眼睛？请你倾听狂风之中也会倾听，荒野的心也渴望平静。请你倾听，亲爱母亲的款款叮咛。请你倾听，天父满有慈爱怜悯。Oh yeah. 福音前的心。
听了那么多的道，
可是我都做不到。
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耶。
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小娟，为什么不开心啊？
我好想家人和朋友也能得到福音，但不知道该怎么做呀。
哦，良友电台新出的节目时间表背面就是传福音的工具福音四律。
真的啊？那我可以用它来向亲人和朋友讲解福音的内容咯。
对呀，你还可以把电台的福音节目分享给亲人和朋友，无论是节目或者是四律都能够帮助你传福音的。
那我要赶紧去索取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善牧良言，我是立新，
我是雨恩，
我是原则善牧师。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讨论的重点呢是敏锐。在节目上半段我们讨论到了培养敏锐的五个重点，有密切的观察、仔细的聆听、试着了解、表示同情，还有尽力而为。那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聆听者呢？
在实际生活当中，如果是一二三四这样在照做的话，我们觉得蛮辛苦的。
对，
要培养敏锐就得一大家好，开始敏锐一。我也不喜欢，我看大家都不会喜欢这样子训练自己或者培养自己敏锐的品格。那就一般生活当中会碰到的。我们这样讲就好，有这样一个立刻的一个示范好了。我讲话很大声，你们要敏锐，要知道我现在心情怎么样。
看表情，
对，
表情
可能很兴奋或是很生气。要不然就是重听啊。
对，这也要看有没有带助听器。如果带个助听器讲话很大声就知道我是重听。
所以要观察。
对，要敏锐要看嘛，对不对？一个听我很大声，可是很大声的内容，一个很兴奋的人他越讲越大声。我常常被提醒说你讲话干嘛那么大声。我说因为我很开心啊，这个因为我讲到重点，或者想有些事情要急着表达。但也是发脾气的时候声音会越讲越大声，那个愤怒的情绪在里面。
但是语气应该会稍有不同，所以也是可以观察。
对，一个听语气，一个是看脸色嘛，对不对？还有一个看有没有带助听器嘛。好，这就是生活当中我们讲敏锐就是这样的来嘛，对不对？所以很真实的，不要一二三四说，一是怎样，二是怎样，其实就是就把它综合起来，在实际生活当中可以体验的。那还有呢，在我们的这个敏锐的这个品格课程里面，它其实有一些材料是提醒我们的，在家里面，在工作上面，我们是不是也都能够应用发挥到这种敏锐的品格呢？好比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回到家里面，家里面人一定会问，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好，或者说我们如果在家里面有谁哪一个家人回来，你也问候一下，对不对？
会啊，会关心。
对，那今天好吗？
不错啊。
感觉到他怎么样？
还不错。
这语调好像是真的不错。
对，那如果很安静的话，
就闷闷的，你就觉得那就不是不错，那就是有错了。
可能要关心一下，
还要进一步的关心。
对。语调还有一个用词啊，
对，
他讲不错是真的是好，对不对？可是他说有人说还好，
还好，
还好，你觉得是好还是不好？
好像
不是真的
这么好，
不太好了，对不对？那很难过，他就是不好，所以当一个问候，你今天好吗？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你的关怀，如果只是平常的随便问问，我管你怎么讲，反正我就问完了，我就再见了，那就没意思了。当我们听到立新或者说听到语言有什么样的回应说，今天还好吗？那问候不是礼貌性的问候，是真的要关心的话，你就要听对方的语调跟他的表达，就是听。还有呢，你要看脸色了。还好，那你就知道那个还好很怪哦。为什么他语调是这样？为什么他可能他脸色，他可能是真的还好，但他牙齿正在痛，所以发音就怪怪的，
有可能
啊。对啊，有时候要不然戴假牙，最近啊，我去换了假牙，我就发觉好难过，因为不是我的，所以 就没有那么吃的那么开心
了。嗯，
哦，对啊，所以你除了听以外，接下来就是观察，要看啊。那当然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要想，
嗯，
不要以为别人看事情的角度都跟你一模一样，
嗯，
每个人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观点，
没错。
所以呢，也不要假设你会知道别人为什么做那个反应。
嗯，就是说你讲话那么怪，我想我以前用怪声音一定是要作怪，所以你现在用怪的声音一定是你现在就要作怪了。
那可能喉咙痛啊。
对，好，这是不是用自己的想法去想，要多方面去想。
嗯，可以问一些问题来厘清整个状况，然后也帮助对方去分析他的情况。
对啊，就像语言讲说他不讲话，不讲话你什么都听不到啊，那你就要去想，想你要去判断，要去互动嘛。啊，多问两句看看，
嗯，
说不定就引发出来他想法了，
去站在他的角度去感觉。
嗯，对了，这也是一种在敏锐的方面要操练的，因为那个感觉不是今天用我的立场来感觉，你要站在他的立场。
是，
对，我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那么厉害了，因为不是每一样东西我们都经历过的。好，我其实在做一个牧师啊，有时候到医院去探访一些病人的时候，我给人家感觉就是说你好像什么病都懂，我不是什么病都生过，但是因为常常去看一些病人，知道那个病是，我不是医生，但是我听过谁谁谁生过这个病啊。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也不能讲说遗憾了，因为不然我就得开刀了，这我碰到一些割盲肠的，就是阑尾炎的，
嗯，
我每次去的就跟他讲啊，这个很简单，两天就可以出院，然后你割过没有可是我讲的是真的，为什么？我虽然我没有割过，但是我看到很多人割过的都是很快的，或者很容易恢复过来的。
哦，
好，所以我对那些刚刚开完刀的时候说啊，这个很快，你可能两天都可以出院了，啊，又比讲的比医生还专业的那种感觉啊。那当然不是我住过院或开过这个盲肠炎或者阑尾炎的刀。可是当我去换位思考来感受他的难过的时候，他应该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动过腹部腹腔或者大手术，第一个就想要通气嘛，
嗯，
啊，要通气，然后能够那个排便，然后才能够吃东西啊。啊，虽然我没有开过刀，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但我知道的情况之下，那我去安慰或者是跟他一种换位思考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哎，这个牧师还蛮体贴的啊，或者说对我来讲应该是我是蛮敏锐于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想法，或者他的急切想要得到的解答。
所以照这样说起来，去敏锐的能够关心别人体贴别人，其实是可以透过操练越来越敏锐的耶。就是我们如果像袁牧师一样，他去关怀了很多的不同的病人，他就越来越了解这些生病的状况，他就越能够去关心生病的人。
对，这是长跑医院了、啊啊、但是正常情况之下你不会这样做嘛，因为我们不会没事到医院里面去啊，但因为我是做一个牧师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有生病的我们都要去，所以啊各个科别啊，什么小儿科啊到成人都有的啊，内科外科都有遇到的，脑部啊心脏的都会有的啊、
嗯、
那这些累积，当然因为敏锐其实你用经验可以累积起来，
嗯，
因为从来都不知道的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不断的听到或者接受这讯息，
是
啊，这是我们讲到这种感觉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讲说要付诸于行动啊，你如果不去操作，你不去理解，你不去帮助，我们上半场我们有讲到说要尽力而为嘛。这些敏锐的特质或品格，当你不断的在互动，在跟其他人这样一个互相的一个关怀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可以提升的。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太过于敏感的话，你生活就很紧张。
哦，真的。
哦，你这样讲说，你到医院一看到说啊，这不得了了，我上次看到那个人开刀完以后就很危险了，哇，你这个是很敏锐，可是你不要告诉他嘛，这个，因为很多时候就很紧张啊。我碰过有一些人，他们都知道医院有一些标示牌，我真的那一个人就陪另外一个人去探望一个病人，他出来就跟我讲，完了完了，牧师这个人病危了。我说你怎么知道？那个标示牌上面有什么颜色不对了？什么有一个图表出现了？我说哦，你已经那么专业了，我医院已经跑很多趟，我不是知道。然后每一家医院都有可能有些记号，他看完那个病床上面那个牌子啊，那他知道那家医院的那个代表的符号是什么。那我当然听这个病人讲，或者我还是鼓励安慰，当然我们有信仰嘛，我们知道可以交托给神。可是他就一直在我们离开以后，他就跟我讲，哇，牧师可能这个人活不了多久。我说你不要这样讲嘛，是不是啊？那他是很敏感，你知道，变成不敏锐。人家这个还好，他没有当面跟他讲说，哦，这个你可能活不久哦。我说你要问过人家家属是不是有跟他讲， 有的人是希望医生直接告诉他，
嗯嗯，
好，我还能够活多久？不过大部分的时间，医生都不知道我们能够活多久的。啊，就像我现在去检查身体，他一定不知道我能够活多久，因为谁晓得你能够活多久啊？只能一个判断。可是往往因为在敏锐的过程当中过度了啊，或者说偏离方向，我们就会变成很敏感，甚至很紧张，
还会多愁善感。
嗯，那就反而不好了啊！一个品格应该是给带给我们是正面正能量的嘛？
是，
嗯，好。那不仅仅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实际我们在电台服侍，我们彼此间做同工，这个敏锐的品格对我们服侍上有哪些帮助没有？
我觉得是你要知道别人是不是在忙，如果你要跟他讨论一件比较花时间的事情，可是他这个时候正要进录音室，就不要在这个时候跟他讨论，那可以再调个时间跟他说，就看事情的轻重缓急，看他当下是不是在紧张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可以有一些分配跟安排这样子。
对啊，这是语言很贴切的一个实际的操作，因为语言有的时候还要负责要安排每一个节目的播出的传送，对不对？好，那所以你不要关心我什么时候要做完，因为我正在很紧张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么关心我了啊。这样敏锐的可以判断我的时间方不方便，对不对？啊，那立心呢？
还有是有些事情你可以先想一想说，哇，是不是这件事情如果我提早把它做出来的话会有利于别人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每个月录音师要安排表格，那我如果在什么样的期间内先把它做出来，那其他的主持人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什么时候是有录音室可以录音的，那就会有利于他们的工作。
对，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服侍，因为要制作节目，所以有一个很现实的，就是录音室的使用时间是很重要的。如果大家都觉得说我有空都去录，那一定是要撞在一起啊，或者已经排好时间，我想说到时候再说，那有时候就浪费了，那没有善用这个录音室的时间，也会造成一些这个时间安排的困扰。所以一个敏锐的应该是我先在我自己能够做好的时间当中先把它完成，之后呢，甚至我们有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因为完成的顺利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多余的时间或者有空堂的时间可以帮助别人。
嗯，
然后这就是一种敏锐生活的一个品格的表现了。好，好，让我们有足够的敏锐，但是不要太敏感，免得让人每天生活太紧张了。好，这是从这个课程当中，或者说从这个教材里面，我们看到敏锐所提供的。那么当然这里面呢，它有一句话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也在节目最后呢跟弟兄姐妹跟收音机旁的朋友来分享。他在这个智慧语集当中提到，他说分享的喜乐是双倍的喜乐，分担的悲伤是一半的悲伤。这是一个翻译讲法，那我们像普通讲快点，就是说分享的喜乐是加倍的，分担的悲伤是减半的。
嗯，
啊，当我们敏锐的话，你就可以去跟别人去分享他的喜乐，当我们敏锐的话，你就可以去分担别人的悲伤啊。那这样的人生就是太美好了，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彼此能够互相的扶持，互相的担当了。好，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跟分享，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以及弟兄姐妹，您对于敏锐这个品格或者我们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回应，欢迎您来信跟我们交流分享您的心得。另外呢，在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为您预备了默想圣经人物这本灵修书籍是免费送给您的，也欢迎您来信索取。节目进行在这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宇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当你仰望晴空，朵朵的白云，可曾看它悠悠轻盈？当你凝视